御茶之水，作者阮文略。读朋友写的文字时，总会蠢蠢欲动，也去写一点什么。尤其作者写及与东京诗人互动的情景，我也身在其中。说的是曾永聪的新书《福间周度》。2023年夏天的大久保读诗会，他在书中已做记述，我有补充。读诗会自然不可能是临时起兴的。我先跟四元康佑联络，说我第一次去日本，希望线上一面。他知道这次的旅行除了我之外，还有严汉卿、胡世雅、卢真瑜和曾永聪四名诗人，希望可以办一场香港诗朗诵会。他请我们交上诗作，由他与冈本启合力翻译成日本语。好几个晚上我们隔着光纤字斟句酌，最常出现的对白是这词语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译成英文我不太看得明白。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对待诗是何其认真。那份匠人精神我确实很想让学生看见，让大家开眼界也好。反正就是出发前已有万全准备，到时候告知四元先生我们的住址就是，他说要带我们去吃了晚饭再读诗。前一个晚上，我们大伙才跟港日两边走的香港作家李日康吃完梅田的居酒屋，从新大阪站赶上9:20的尾班新干线来到传说中的东京。那可是我平生首次坐新干线，好笑的是，多年前第一次坐台湾高铁从嘉义往台北，我也是拉着行李像要赶投胎似的。虽然的场所院是很让我兴奋，只是命格跟这类火车是不是有点八字不合。凌晨10带着家人从品川坐山手线去到投宿的，他们讶异我怎么熟路的像个东京人，这当然得拜沉迷日剧和动漫的日子有功。在同一班火车上的文友却去了东京车站，虽然都是跑山手线，却得多跑半个圈。不管了，反正之后跟抵达的朋友溜出去聊天，聊到泪腺崩堤，毕竟有些郁闷积压了几年，这样子哭一场也是好的。第二日无法早起，在民宿等待晚上的读诗会，四元先生早来了，来的时候致电，我以为要去什么地点会合，结果一打开宅门惊喜，曾永聪把文章起题为《福间周度》。如此诗意的车站名字被他拿下了，我不甘心。要借用哪个车站的名字才能够呼应，又不会东施效颦呢？我心里有数了。看了《铃芽之旅》没有？我是新海诚迷，他的灾难三部曲非常动人，虽然最爱的还是《心之声》和《秒速五厘米》。《铃芽之旅》里，沿护铃芽踏上拯救世界的旅程，把带来灾难的门一一关上，来到东京时，在御茶之水上演了精彩的一幕。反正我买了地下铁3日乘车证，晚上带太太和女儿去御茶之水朝圣，所谓朝圣，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激动吧，他们只觉得疲倦。站在著名的圣桥之上，风景毕竟是绝美的。月色正好，火车交错进出车站，把夜归人送往各自的目的地。没有怪物蚯蚓，没有末世。关于灾难，四元康又曾提及儿时在广岛见过的一个几乎没有手指的侍应。那团蘑菇云早已成为通用的符号，象征浩劫，但是在先生的心中，大概及不上一只残损的手掌。后来我写了一首叫做《归望乡》的长诗，从2011年的东日本大震灾出发，写到各种心念的人士，包括我在地球不同角落结识的诗人们，这是后话。我认识四元康又是在2019年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期间，他受北岛和宋子江之邀访港，那阵子城里的马路特别难行，活动在美孚半山上举办，相对不受影响。我记得他在黑夜的尖沙咀经历过一段几乎迷路的时光，倒是很享受。2020年的疫情困住了所有活人，唯有死者才被释放。百无聊赖之际，四元康又找我合作写连歌。 所谓连歌，就是一人写一节诗，环环相扣，既要呼应又的开创，有时不免不甘心于在意象或句构上输给对方，但是一造次就会把诗写坏。就像打羽毛球一样，你来我往，何时杀着，何时把球轻轻斗起，这当中的拿捏和取舍非常有意思。他写日本语，随即翻译成英文，而我则回答以汉语诗，同样翻译成英文给他。四元康又是在上智大学读英国文学的高材生，面对一次次示范教材集数的杀球，我的压力一半来自写诗，一半来自译诗。其实也不是对碰，这更像是共同建立起一篇完整的组诗。在如此茫然不知何处是终结的疫情盛时，诗不是壁垒，是我们用三种语言重新筑起的一座巴别塔。四元康佑着我为这首诗起题，这下我很清楚只有一个名字合适。多年前在大英博物馆见过罗塞塔石碑，这块碑上刻凿着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及希腊文字，全靠其出土失传千年的圣书体才得以被破译。罗塞塔，我不懂日本语，他不懂汉语，但是我们把写好的诗句自行翻译成英文，那就让这首诗得以穿越时差，一环接着一环扣连起来。后来在日本和香港以不同语言各自发表，成为面对疫情的一次诗的见证。2022年底，我请四元康佑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日本诗入门课。互联网技术因应疫情进步神速，他隔着荧屏看见整个礼堂坐满了师生，我们当然也能够看见他。有学生直接以日本语与他对话，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崭新体验。所以当我们打开宅门看见四元康佑，虽然不是久别，但疫后在东京重逢，确实就是隔世。晚饭期间，我们继续为读诗会做准备，然后走路前往光之马酒吧。这时我的学生单人匹马来到会合，他读哲学也写诗，在传统中学里是奇葩般的存在。大久保的月色很美，落在低矮的楼房屋顶，路旁是如城墙一般高耸的铁道，我们靠着墙下前行，偶有单车前后掠过。光之马也是在这样的地方，其中一间房子沿狭窄的楼梯钻进地下，往来无白丁，全都是为了香港诗而来的作家和学者，而我万分庆幸身旁有诗人，是他们壮了我的胆子，不然的话我的未冒者症候群大概会要了我的命。我们分享诗也分享灾难，我和四元康佑合写的罗塞塔，香港诗人们朗诵的诗，无不是关于各式各样的个人或集体经历的灾难。有日本诗人朗读了一首关于乌克兰的诗，用咆哮的方式配合一点剧场表演，让身旁的一个日本小孩受惊了，我自己的孩子倒是没有什么反应，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诸如此类。铃芽之旅是一套末日公路电影，铃芽去过的地方正好对应几次大地震的地点，其中御茶之水一役呼应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0万，圣桥正是关东大地震的其中一条赈灾复兴桥梁，1927年完工，叫做圣桥是因为桥的两端分别是儒教的汤岛圣堂和东正教的尼古拉堂。看来新海诚选择御茶之水作为战斗场景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倒是御茶之水的名字原来是源自附近高林寺的泉水，因为清澈，德川幕府用之煮茶，真的是一派悠然，与后来大地震大空袭的劫难情节在情感上相距太远。曾永聪写了苻坚州渡，那么我就以御茶之水作为回礼。他的文中提及观赏江户川花火，我倒是去了附近看同步进行的市川花火，人太多了，没法走到河岸，只能在人头涌涌的街上看着火球在狭窄的天空中绽开，不过身旁竟是当地的一家老小或穿浴衣的年轻情侣，路旁都是小吃的叫卖声，如此这般比起全景欣赏花火其实更合我意。只是散场后真的太晚了，我们由市川走路回去民宿，反正到处是人群，不会让人担心， 夏天的深夜这样走路跨过江户川，看着深宵仍有活力的东京街景，与家人聊着笑着，倒也怡然。后来我们一伙走到公园玩花火，灰烟随着火舌声上去，直至被夜色吸收。这是在东京的最后一夜。2023年盛夏，那是人生几场转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喘息期，那时刚刚喘定，却不知道后来的两年会经历更加可怕的事情，这又是另外的长篇连载了。这些故事我不一定会如实写出来，但是会写成诗。在2025年出版了《生态演替》《呕心沥血》，怎么说呢，文略将嗨，比起写散文，我还是更爱诗，不要这样。